好，接下来我们请弟兄们有心得、有感动的来发言。
Ken，你可以说了哈，你没关系啊。你说了之后，我们跟你翻译哈。
写出来
好好好，好，你要写哈，没关系，你写完之后，我们再给你，我再念出来哈。好，好。
你们想想哦，如果《生命记》是当时候摩西所说的话，有可能这样对仗这样工程我认为摩西原先的话，是经过后人他们以文学的这种一种方式来解读立法。就好像摩西经过40年之后，他用他的经历来说明律法。后人他们也经历到律法在以色列当中，通过百姓的不断的悖逆，神不断的恩待眷顾，导致于他们最后也像摩西一样的体会到，神真的是。如何来带领他们来进入到迦南地？神一定会带他们进入迦南地，但是第一代的人跟第二代的人是不一样的人进入迦南地，要告诉我们什么？神不会改变，神不会因为人如何的不信，如何的悖逆他。神就改变了他原来的既定的政策，他既定的目标，他既定的方式，他既定的选民进入那个迦南的美地，神永远永远都不会改变。问题是，我们要做怎样的人，才免得最后被神？生气到一个地步，他就不再领你到迦南美地。因此，我认为《生命记》的作者，他本身就是跟摩西一样的经历。这个人，他应该会像摩西一样的，他是一个带领以色列民的一个领导人。他深深的体会到摩西当初他是怎样的。他在带领以色列民的时候，像神的心那样的，他体会到这样的选民放在这样的一种领导人的手中，这种人深深的体会到神的心、神的痛苦，以及神如何坚持到底。所以，我认为《生命记》就摩西的40年的经历。在第8章，他强调了2次的40年，一定有他的意思的。第一次就在第二节，亚威女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第4节，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照我们一般来讲，40年，这个衣服又不是铁做的，或是用铜做的。衣服怎么会不破？这不可能的事情。 这简直是神迹，脚不会肿，不可能的事情。你每天都在走路的人，怎么脚会不肿？刚开始一定会肿，脚怎么不会肿？脚一定会肿。我认为他这里是要告诉我，四十年，我认为四十年就一个人生的一个人生的整个的过程来讲，摩西有三次三种四十年，以色列人呢，其实他也有三种摩西那样的四十年。第一个，他是在以色列人在埃及，同样的。摩西也是一样的，同样在埃及。但是第二个四十年，以色列人仍然到埃及，但是呢，摩西就来到了米甸旷野。米甸的旷野是要让他来学习将来如何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仍然在旷野四十年。我再讲一遍，摩西的第二次的四十年是在旷野里面过的。神让他能够一直在牧羊，那个动物的羊，也确实是要让他将来也要像在旷野一样的领他的百姓，像羊一样的领他们过旷野路。我们知道一个羊，它被牧羊，就牧羊人来讲，牧羊人知道要事先调查好到底羊他们需要的草跟水，这个牧羊人一定要知道，不然的话没多久羊都饿死了渴死了。牧羊人也知道哪一个地方是危险的地方，有豺狼的地方，有低有高等等的，这些牧羊人都要知道，因为他非常要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经历，然后他才能够带好他的羊。同样的，我们的神他都知道旷野里面是多么可怕。在第十五节说，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里面呢，有火蛇，有蝎子，并且那个地方是干旱无水之地，那真的是，那个石头是坚硬的，你就用什么东西去敲打，都是没有水。这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他用蛇蝎以及干旱这三个来描写旷野的可怕。其实如果我们来想一想，人生的三大可怕，第一个就是火蛇。以色列民他们就是因为白眼神，神就安排那个火蛇咬死他们好几万人。那神呢，用他们的求可怜求拯救，神呢用那个铜蛇让摩西举起来仰望的这一个铜蛇，他们就可以脱脱火蛇的瘟疫。其实这里的火蛇，它指的是撒旦魔鬼。事实上有撒旦魔鬼，那当然也有基督来帮助他们拯救他们。其实那一位摩西呢，就是等于是那一位基督。他们对于摩西的这一个埋怨，事实上等于是对基督的埋怨。但是摩西还是一样的制造了一个铜蛇，也等于是把他自己化作那个铜蛇。我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如果今天基督是肉身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成为人的样子，我们会对基督有什么的看法？大多都说，哎呀，这个基督不好，这个人不好，这个活着的人不好，但神很好。人都会做一种想象，认为你身边的那个人不好，那 没有在身边的那个神最好。其实人都是凭眼见的。其实你被安排在神你的身边的那个人是最好的，火蛇你看成是最不好的，但认为这个火蛇是最好的，所以把你安排在这个旷野的路上，你必然会遇到火蛇。很多人认为说撒旦很不好，他是凶恶的、可恶的等等等等，很不好。是的，在你来看，谁会说撒旦是坏是好的呢？没有一个。但是神偏偏就会让你遇到像火蛇的这样的撒旦来攻击你，因为认为神认为这样是最好的。为什么？火蛇就是要告诉我，你绝对绝对也要依靠神，你通不过这些考验。即使神的子民今天他过了这么可怕的旷野，他怎么可能会通过这些实验？你用人来头脑来想，用来人来看的话，就不可能通过的。所以神试验你，试验人，只要让人家知道，你绝对不可以靠你自己，你绝对绝对不可能靠你自己，你能够通过试验的。你既然说你是不可能通过的，你又要试验人，这不是矛盾吗？对，我跟你讲，世界上有很多矛盾的事情，你想不通的，你不能按常理来判断的，不能的。像火蛇，你就通不过，他随时随地他就会来，怎么办？那就要告诉你，所谓的试验你、虐待你，是要告诉你谦卑一点。你对于今天你的环境、你身边的那个人，你认为他最可恶，他就是最可爱的人；你认为他是最坏的人，他就是最良善的。这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吊诡。哲学上很多人说吊诡，吊诡，什么是吊诡？看起来是真的很坏，但是对你来讲非常有用。神用这个来练，来练净人的心，练净人的骄傲，练净人的自大，练净人那个在里面那个罪，深深的藏着的那个罪，你不知道，你以为那是本性，不是的，那不是你的本性，那绝对不是你的本性。哎，因此人在受苦当中，他才会去好好的去回想。我说了这么多，目的是要告诉你，你不要凭着眼见，凭着你个人的想法，认为你今天你的旁边的那个最亲的、最让你受苦的那个人，是对你最有益处的。我70岁了，我总感觉到我的妻子像我身上的一根刺一样，这根刺永远都没有办法拿掉。因为跟他结婚了40几年，每天都在刺伤我，我都会受不了。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有一天他忽然告诉我，他早上前几天他经过了一个地方，参加了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查经，他都进去了，然后就跟他们一起查经。他讲完了之后呢，他说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他忽然转向我这边来了。他的意思说，他如果他去参加茶间，他偶尔去参加茶间，那可能会造成很多不好的，他所想象的不好的后果。他稍微这样讲了下，我也没有应答他什么，但其实我心里很不舒服。 你去查经，我为什么不能去？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在想，你为什么说啊？你自己可以去查经啊，我又是一个你知道的，我最喜欢查经的人，那为什么你可以去，我不可以去？你凭什么说不可以，我不可以去呢？就是因为你怕，怕说你如果你参加查经了，那我又去了，那他在那边搅局一样，搅局嘛。我心里不想，我心里面在想啊，怎么你今天讲这种话，我当然很不高兴。好了，他也知道我脸色大概有变了，也不跟他讲什么话，他也知道我在生气。随后，我们又谈到了另一种观念，他提到了什么事呢？他提到说，今天有一个那个坐轮椅的，有一位，他刚好是网络上里面说他死了，那个叫什么？做时间简史的那一位，
霍居士。
哎，对了，霍什么？
霍居士。
哎呀，霍金哈。
霍
金。他说霍金死了，说那个网络上老就说了，那个是假的。哎。他不信，这人家的这个网络上消息里面没有这个，今天才死。我说不是的，那是假的。他不信。好了，啊，为了霍金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两个人见解又不一样。哎，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的信息是网络啊，我的信息也是网络。那你信今天的网络，而不信我所看的网络，我当然也是很火大，我就跟他讲说，哎，你难道不会去看看吗？哎，听一听人家跟你不一样的意见吗？他说是啊，同样的这个网络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还有一个是假的霍金的那个网那个信息，他怪我。又说我不告诉他，我更火大。好了，夫妻就是为了这些事情，为了这些很小的事情，哎，然后最后他又说了，他说你就是当初呢，因为我说不带你去参加茶经，你才生气的，对不对？我现在更火大，我说啊，你明明知道我在生气，啊，你又故意的要来惹我生气。我对这样你呢，我真的是对他没话讲，我就走了。其实事后我自己再想一想，真的如果夫妻要在一起，每一个人的思想，每一个人的做法，以及每一个人他对于他认定其实都很多不一样，真的很不一样。那到底我从我太太这一方面的事情，我到底我经验到什么呢？我经验到就是说，有时候神就会安排这个人让你生气。我再讲一遍，我最后就要讲这一点，神就要让这样的人安排在你身边，就让你生气，让你气得不得了，不可理喻，让你生气。我就为你想象那么多，当时候的摩西，我们来看，最后摩西也因为百姓跟他40年，摩西也生气了，气得不得了。他在第二次磐石的时候，他打两次磐石，他生气了，摩西的生气。不是他要生气，是跟他常常在一起的那个40年的这个百姓，让他生气起来。弟兄姐妹们，摩西都会生气，生气到最后变成怎么样呢？哇，他不能够直接进入到迦南地了。 那你神啊，你为什么叫他这个人民就是总是会讲一些让他生气的话？他就是要这样做。所以摩西啊，他就告诉我，日日夜夜跟你在一起的最亲爱的人，你在带领他，他总是让你生气。又有什么办法？你只能学会到最后就是，你完全谦卑下来，你是一个无用的，你是一个仆人，仆人没有什么好自夸的。我在今天在这个路上，我跟钟明讲，咱们主的门徒呢，要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最后一关就是耶稣用一个耶利哥的这个瞎子，他看不到，他听到耶稣，他唯一的帮助只能呼求、喊叫，让耶稣来救他。瞎子是什么？看不到路。瞎子比那个聋子更可怕、更可怜。聋子至少他可以看见路，瞎子根本看不见，所以他只能用呼喊的来求助。耶稣是要告诉门徒说，你们今天这些门徒啊，以为你们要跟从我就是要得荣华富贵，今世就要得荣华富贵，其实不是的，你们像瞎子一样的，你们真的像瞎子一样的，你们所盼望的，你跟从我的，你们是错误的。因此耶稣呢，在开始的话会叫一个小孩子过来说，人如果没有像小孩子一样的变成小孩子一样的，他断不能够进天国。什么是小孩子？耶稣用一种谦卑，很卑微。在犹太人来看，小孩子不是人，小孩子不是人，虽然他是同样的父母所生的，但是就当作犹太人来讲，小孩子没有人格。所谓的有人格，就是他需要成人的，他才成为一个所有人格的。小孩子他不懂善恶的时候，他不是成为一种有人格的。既然不是有人格的，他不是真正的人。但是耶稣呢，告诉他们说，你就要成为这样的人，你不是人。弟兄姐妹们，我们确实是人。但神，我们今天在我们所爱的人当中，所亲密的人当中，我们不是人，我们要像卑微的那个小孩子一样。你是奴隶，你一生就是来服侍他的，你不要要求什么，你就是服侍他，单单的服侍他，没有任何理由，你就是奴仆，你不是人，你就是要服侍他。他让你生气，你还是让孩子生气，到最后你就没有脾气，天真的、无邪的、纯洁的一个孩子，你要像这样子的，你才能进天国。今天让我来了解到一点，我还会因为他说不让我去参加茶经，我还会生闷气。闷气啊，闷气，那表明我还不够资格进天国。等我经历过这件事情以后，我来想一想，嘿，我当初如果笑一笑，你不让我参加，那我知道你的心是这样子，我不生气，我也不愿意你跟我讲霍金是真的死了还是假的死，我也不会生气。人变成不是人，基督不是就这样子吗？基督本来成为人，可是圣经上说他既有人的样子，就成为奴仆的样子。他本来有人格，他今天不成为一个有人格的人，他就成为一个奴仆的样子，一直到他死，他就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成为该死的。什么叫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就是他成为罪奴，被人家看成他，你不是该活在世上的人，那个叫做 背自己的十字架，你就是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你不配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今天所谓的你自己如果要有自尊，你就会常常想，我这个人不容许你给我侮辱，神偏偏就要安排那个人来侮辱你，让你生气，看看你是不是还会气。我今天讲这种道，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再了解，神就是要虐待你。刚才我们弟兄说了那个苦练那个字，如果你们注意听好，那个字叫做虐待，啊，虐嘛哈，虐待哈，
虐，
虐待哈，是虐待你。什么是虐待你？哎呦，现在的人很多儿童保护法，父母绝对不可以虐待儿女。哦，今天讲的非常有人权，保护童、护妇孺、保护妇女、保护儿童，不可虐待儿女，讲得很大声。所以呢，国家就有权利来干涉你的家庭。你的家庭只要不符合国家所说的那一些，他马上就把你的儿子拿走。美国就是这样子，今天其他的国家也似乎是如此。他要看看你这个父亲是不是有足够的这个能力、足够的这个学养、足够的性格等等等，来考核你，再考核你，考核到最后说是你可以跟你的孩子在一起了，他才让你跟你的孩子在一起。我们今天的国家就是这样子。这个没有立法的这个国家，他把他的人民看作什么？但是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国家里。但是神对他的孩子，一方面他非常的保护，让他吃，让他穿，让他用，但是神在虐待他的孩子。我们会说虐待很不好啊，不是的。我们今天人生的一生，神都是不断虐待我们，但愿我们对虐待这个字眼，我们要有更了解一点。好，苦练你这个字呢，在第二节，四十年是要苦练你；第三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任你饥饿。刚出埃及过旷野路第一天，让他三天找不到水，任你饥饿。再来。旷野里面完全没有可以耕种的食物，也没有水果，他就让你饥饿。百姓就是因为在饥饿的当中里面，他叫苦了。啊，到旷野这个地方连吃的都没有。我们的孩子也常常这样子，放学回家第一个就是找吃的，找不到吃的就在那埋怨，好像他们很自然的，我就是要回家吃饭，你竟然没有给我吃饭。这就是一般的孩子。今天神就常常把这样的孩子心态放在我们的家中，那我们在家中里面所遭遇到的这一些都是像孩子那样的，只会吵，只会叫，只会闹，他不会体贴你，也不会去想一想我多么辛苦，你为什么不想想我多么辛苦。孩子不会，小孩子怎么会呢？他只想到他自己，他不会想到对方，他也不会可怜对方。他得不到要求的话，他就叫他哭闹，除非你揍他一顿骂他一顿，他才会安静。那等一下他又来，隔天他又来。我们难道我们最亲爱的人有时候也是像孩子吗？你对这些孩子你能怎么样？他是你的亲生骨肉，你对你的妻子、你的丈夫又怎么样？你们身体是一体的，你们又能怎么样？啊！于是神就故意在这样的旷野当中，有火蛇，有蝎子，他让你的就是干旱无水， 渴得要命，得不到满足。我再讲一遍，渴得要命，得不到满足，不是只有水的问题。我们想从妻子或是丈夫里面得到我们要有的水，你得不到的。我再讲一遍，得不到的，你该得的，照理讲，信主的人应当是更应当要让对方满足。可是我们发现，事实不是这样子的，得不到我们该喝的水，苦得要命，渴得要命，你还是得不到。夫妻一生当中，要发生多少多少个饥渴，不能满足，你又能怎么办？但这些都可以通过试验，神不会让你受不了。这就是我们的神，这就是我们旷野的考验，这就是我们今生今日我们要通过的考验。弟兄姐妹们，能真正满足我们不是你身边的这个人，但是能够让你熬炼到精进那样的，也是你身边的那个人。如果你要自由，然后你一个人吧，你一个人最自由，但是你里面的那个人有很多的杂质，你根本都不知道。你一个人很自由了，很好了，你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你要一个人很自由，是的，你要干嘛就干嘛，是的，你很自由，你要做你自己，然后你要作为你真正的人，好。但是如果环境不允许，神就要把你安排这样的环境。我再讲一遍，我说的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找自己合适的环境，我们不说不可以，不是的。有时候环境允许了，适当了，神就把你从那个环境里面拿出来了，那你就感谢赞美神。如果神不容许你那种环境，你千万不要自以为是的，千万千万。我讲这个些是因为旷野40年是神把人百姓放在这个必要的熬炼的环境，你就得好好的学习，从苦难中学习顺服，才得以完全。我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脱离了真耶稣教会那样的老宗派，是神认为我们应该脱离的，我们就脱离。神也可能会安排另外一个环境，而这个环境也不是照我们自己心里所想的，你就得在这个环境里面跟弟兄姐妹们，跟你的家人在一起。总是如果这是神所安排的，而不是你自己去跑去，这我认为这个差别太大，差别太大。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不断的要来强调，如果40年的考验是神真的安排你的，啊，你也真的是在这个当中，你就得学习了解神的心意，体会神的大爱，不按照我们个人的想法意念，不按照我们的脾气，那么我想神终会让你通过这些试验。但是今天这样的通过试验不见得保证明天没有另外一种环境试验，也就是说人只要你活着，你总是要受到苦练。学习，我们是一个仆人，我们不是人，要做一个真正的人，那还得要神将来他看我们已经可以进到迦南美地了，你才有真正去享受的 一个资格。你还没有达到那种可以享受的资格，神还是会把你留在你现在的环境，熬炼你，虐待你，让你不断的饥渴。我希望我说的这些话，大家希望都能够来了解。当我们的林传道在讲到圣经的时候，我会谈一谈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还是在受虐待的这种环境下。看起来我们好像离开了这耶稣教会很自由，其实我们进入一个更不自由的、更熬炼我们的环境。如果那时候我可以选择，对不起啊，我现在说，如果是了啊，如果了哈，啊，我愿意回去乖乖的回到耶稣教会那边，我做一个乖乖的一个传道人。我在那个时候，我虽然也有一种我自己的抱负，但是如果我回想到3、4年前的时候，我那时候没有像现在那么多的苦难，那么多的问题。我说问题是说，事实上我那时候在真耶稣教会里面当传道，我得到很多很多神的保守眷顾。那时候我们还是一家人在一起，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方向。出了真耶稣教会之后，我们一家人分散了。有时候这样想起来，如果我能够选择的话，我不愿意走这条路。但是神还是让我走这条路。因此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不能拣选自己的道路，我们只能按照神的时候给我们拣选的，大家做我们该做的。人生不是一条康庄大道，人生不过是一条凄凄惨惨，不断经受过我们不是灰人的那一种凄惨道路。但是我相信，因为经过了这样大而可怕的旷野，也因为要经过这样的大而可怕的旷野，我才能够达到美地。好，我讲到这里了。我们
我想我们在回顾过去，当然在这当中我们可以来总结过去的经验，但我觉得我们也是要小心，千万不要变成是另一种的埋怨。我是说我们要小心这一点。那尽管在这过程当中，在就如旷野是大而可怕的旷野，我们在这当中确实也深受熬炼，但我们也知道这个是进入迦南的必经之路，无法逃避。 也知道这样的过程，它是一种熬炼。如果不经过这样的熬炼，没有资格进去。所以，对于眼前的痛苦，眼前的这些旷野当中的这样的环境，干旱无水，蝎子活蛇，都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也就是它是一个我们需要去从当中去学习的。如刚刚所说的，我们深知到我们人的有限，人不可能没有水，人不可能去胜过那个蝎子所造成的疼痛，被蝎子蛰了就必然是有疼痛，被火蛇咬的那就必然是要死亡，这是人力所不能及的，这就是我们带着肉身的一个限制。但唯有我们在这环境当中，我们才能够去学习，才能够去明白，我们真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来活着。这应该也是神的用意，让我们懂得说，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一种学习经历，怎么有可能在进到迦南地之后，能够去明白说那一切所赐的美福是神所赐的呢？人实在，没有学会这点，确实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很容易就忘记了神的恩典，也就忘记了神。那透过在旷野及在迦南的这样的经历的记载，我们不是说真的亲身经历当时的情况，但在我们人生还没走完这个一生的过程当中，通过神的工人们、仆人们的过去的这样的经历以及记载下来的内容，让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也就是不论我们身处在哪一个环境当中，还是要回归到这里所谈到最关键的，也就是一定要纪念神，一定要遵守神的诫命，一定要明白，不是靠人自己，不是靠这世上的食物，而是要明白我们能活着真的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意味着我们要除掉我们内心的那种骄傲。刚刚谈到一个词叫自尊，我想这个意思是差不多的，也就是我们的那个自尊，我们那种自以为是自己的，也就是一般所谓的我们自己的想法，甚至于在套用到罗马书里头讲的，那这是不是就是我们那种肉体的意念呢？也就是这一切在我们里面不合神的旨意的这一切的意念，我们都应该要摒弃，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而完全以神的意念、圣灵的意念来成为我们所思想的，成为我们所观看的，成为我们所聆听的内容，成为我们所遵行的方向，也就是这里所谈的道路。或许我们也不是或许，就是即便我们现在是走在旷野当中， 但我们真的是要警戒，不要因此来不断的来激怒我们的受膏者，我们的基督，而真的应该学习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苦难当中，在干旱无水之地仍然谨守我们的心，谨守我们的口，来仰望我们救主的供应，天父的带领。确实在实际上的缺乏无水无食物的环境之下，心灵的空虚寂寞，他人的嘲笑攻击等等等等的，让我们容易去被激怒发怨言的这种环境当中，我们如果能够记得以色列民他们的惨痛经历，摩西的谆谆教诲，那希望我们能因此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劝勉，互相能够安慰，也更能够从倚靠神的这样的一种仰望祷告当中得到舒缓，看清楚我们真的不过像虫一样，我们如同仆人，如同奴隶一样，确实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路，既然被安排了，那我们就所谓的认份吧，好好的走下去，反正有带领我们的在前面，这样的牧人他知道哪里有水草，尽管现在要忍耐一段时间，但他会领我们到下一站，到那一站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在这过程当中，做羊的确实不晓得还有多久才能到，但牧人知道，所以做羊的就不要掉队，不要自己去找，因为你哪有可能像牧羊人那么清楚呢？牧羊人他知道要怎么带你去，但在这过程当中需要忍耐。以上。
好，
那Ken
有没有？Ken有。Ken说，我想以色列人在旷野时常经历神迹奇事，如神赐玛纳、磐石出水等等。反而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后，神迹逐渐消失，因为迦南地本身有水有食物，人会觉得有东西吃，是因为本身辛勤工作是他该得的，而不是神的赏赐，不会想到得获财的力量是从神而来。人在苦难中依靠神比较容易，在安逸中依靠神反而比较困难。人通常在走投无路时才想到神，而不是第一时间想到。之后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他讲到说，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可否视作生命记八章三节的补充说明？这是一个问题。好，第一段是阿 Ken 陈弟兄的心得，第二段第二句是他的问题。
四章
三十四，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
我的食物是
遵行差，耶稣说我的食物是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 他问说是否可以看作是八《生命记》八章三节的补充说明。
看到我的失误了。
发在哪里啊？
哦，我稍等，再发微信。转。
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回答门徒有关于门徒说要拿食物给他吃，然后耶稣对他说：“我的食物，我的真正的食物是什么食物？”那约翰里面作者他要强调，耶稣今天，他把他的食物就是来遵守神叫他要去做的一件事情。那这样的事情就是成为耶稣的食物，成为他应该要做的啊。他把食物跟工作啊，把它画上等号，也就是他是要为了这个食物来活啊。这个食物就是做成神的工来活啊。生命记这里的强调法是在强调人不要只为着你属世的这个食物，不要只认为说我只要有这个属世的食物我就可以活着，我就能够活。也就是你活不是只有单为这个世上的这个食物，你还要靠神的口中的话。那神口中的话确实照这个，如果照这个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所讲的，差我者的这个意愿，就是那位神的意愿。神的意愿就是神的，他用神的功。那神的功跟神的话，其实往往有时候是在经文上其实意思是一样的。神的话跟神的功，神的工作啊，或是神的作为。是一样的，往往有时是一样的。我们和本在约翰福音在生命记八章三节这里的翻译法，或者是说新约里面的那个翻译法，他最后那个字都把它翻作是一切的话，那个话那个字。话这个字哦，它这个字比较强调是一种吩咐了。这个字比较强调是一种吩咐了。那这个字吩咐有时候如果你他用的另外一个同一个字啊，他同样一个字的话，它可以变成是诫命。同一个字词根只是同一个词根，只是它的那个变那个词性而已。那这个字有时候就变成是神的诫命，所以神的吩咐其实就是神的诫命啦。我们说神的话就是神的诫命，神的吩咐啊，神的吩咐就是神直接要叫人去做的。我们把它话好像变成是说一般的话而已， 但是这里是比较强调是神吩咐人要去做的，我这才会做到吩咐了。那神的吩咐就是如同是耶稣神对他叫他要去做的工，神吩咐耶稣要去做的工就是神对耶稣的吩咐了，我们可以这样讲。神对耶稣的叫他要去做的工就是神对耶稣所说的吩咐的话，所吩咐的话。所以确实的，这个你可以想到阿 Ken， 你可以想到这个约翰第四章这里的意思跟生命记这里的意思，即使是它有很多是一样的意思了。阿 Ken， 你还没有其他想法？
不要
了。好。啊，没有，我们就到这里。
好。好，如果没有其他回应了，那我们就回应到此。我们接什么？
好，请讲。
好，
感谢神的啊。我想对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走四十年所谓的旷野路的一个看法和想法。其实这四十年在旷野当中的四十年对以色列人来讲应该算是个灾难。以色列人原本可以避免掉这四十年的。并不是说非要走这四十年不可以的，因为最初这条道路最初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两条道路，一条呢是比较近的，就是林传道所说的，大概可以用7到10天的时间就可以直接进入迦南地，但是呢，神没有带领他们走这条路，出埃及13章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怕那条道路上有打仗的因此呢担心这个以色列百姓会害怕，会重新回到埃及去，所以呢没有让他们走这条路，而是给他们找了另外一条道路绕道而行，不往返。那这条道路呢至少2年走了2年，他们就到了加底斯也就是说到迦南地的南大门，本来他们就用这2年的时间就足足的就可以进入迦南地的顶多用2年的时间就可以进迦南地，顶多受2年的苦，但是就在他们派12个探子进入这个迦南地窥探回来之后那个10个探子呢报了恶讯，导致的当时整个以色列百姓可以说是一个大反叛，他们要拥立一个领袖带领他们重新回埃及，结果这个事情呢引起神极大的愤怒，神呢对他们进行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咒诅，所有的出埃及的这些壮丁被数点的这60万呢一个都不能进，除了2个就是加勒和约书亚之外，其他的人都通通的不能进去。那而且呢这个民数记14章里面还记载说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罪过，让他们在旷野当中漂流40年，这40年呢让他们呢这些受咒诅的这60万大军呢通通的消灭在死亡在旷野当中，不是一下子死掉，他们不能进入迦南，不是说一下子就死全部通通的死亡，而是用着剩下的这个38年，因为这2年的时间呢已经到了这个加底斯，又让他们呢多走38年，刚好40年的时间在这个旷野里面，那他们的儿女那些寡妇以及他们的儿女就可以进去但是他们的儿女呢 十四章里面谈到说，因他们父母因他们父亲的罪过，他们呢要受惩罚，还要受苦。因他们父母亲因他们这个父亲的罪过呢，他们也要在这个旷野当中漂流，流荡。一天呢，有一年，就是因为这个，因为那十个探子，包括恶行的探子，在迦南地转了那个四十天嘛，那所以在那个《生命记》第三章嘛，《生命记》第三章的时候嘛，就谈到是第三章嘛，《生命记》第三章的时候就谈到，是第二章，那从加底斯巴尼亚了，然后到了转来转去，最后都转到了，这个摩西写生命记的这个地方啊，总共多转了三十趟。那个这个地方叫加底斯巴尼亚，其实就是从前的那个加底斯啊，也就是说加底斯那个地方啊，原本就跟那个迦南地啊一步之遥了，马上进去就可以了。但是呢，因为这个十个探子报恶行的缘故，使得以色列百姓多走了38年。所以说当这个摩西跟这些百姓重申这个神的这些律法教训的时候，实质上那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呐，第一代的壮丁啊，早就死光了，这是第二代的百姓。其实这第二代的百姓啊，是原本可以避免掉这38年的劳苦。他们这个时候，如果他们的父辈啊没有犯错的话，那这些孩子们呢，此时此刻应该在迦南地已经过上很享受的生活，而不是今天在这里受这么大的苦。所以说，以色列人呢，这个40年的旷野路，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灾难。对第一代人来讲，那是灭顶之灾，彻底死光了吧。对第二代的人来说，这也是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磨练。因为对他们来讲，他们因他们的父辈的罪过的缘故，导致他们受这么大的苦。但是对他们来讲，这个苦啊也不是白受的。他们经历了这个苦之后也会呢更加的认识神，也会让自己啊在信仰上啊应该有个长进。那所以说这个对待这个40年的旷野的历程啊，我的看法就是这样的。那可以从正面的角度来讲就是第二代人呢他们透过这个苦练呢这个旷野路啊，让他们呢更加的认识神和敬畏神。那对第一代人来讲那这绝对是一个极大的灾难，灭亡了吧。所以说对我们来讲，我们在这条旷野路上当然了，我们现在出埃及了，如果说天国将来的天国就是迦南地，那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是看作是旷野路的话，那这个旷野路啊好走与否啊，那跟我们自己应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所以说这个旷野路啊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来说跟那个时候啊跟以色列人出埃及也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以色列人呢这个旷野路原本是可以不走那么长时间的，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有没有选择的余地啊？我们好像也没有选择的余地。那当时他们是有选择的余地的，要么呢40年，要么呢2年。那今天呢，我们有选择的余地吗？我觉得我们好像也没有选择的余地。神给我们安排的几年就几年吧。那再来呢，就是这个旷野当中啊。遇到了这些火蛇啦，或者说这些什么什么样子的干旱啊、饥饿啦等等的这些呢，当然这是旷野当中的一个很艰难的一个生活。这对我们来讲，我们 如果说我们还活着的这段时间算是旷野路的话，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遇到了很多的艰难，比如说饥饿，这个经济啊，经济我们有时候也会落入一种啊经济危机当中啊，那个后蛇，或者说其他的蝎子啊等等的这些，我们也会遇到一些这样的可怕的一些攻击啊。但是只要我们靠着神啊，我们在主里面，神会保护我们的。只要我们行在神的律法当中啊，神的旨意和命令啊，就会始终像一个保护伞一样，不会让任何的灾难临到我们身上。即便临到我们身上，也不是因为我们罪的缘故，而是我们以前所经常交流探讨的，就是为义受苦。如果说为义受苦的话，那是像师兄们所说的，那是值得夸耀的。如果是因自己的罪过受苦的话，那就没有必要了，那没什么可夸的。所以说，在这个旷野当中啊，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这样的挫折或那样的挫折，遇到一些火蛇，遇到了蝎子，遇到了干旱，遇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灾难。那如果是因为我们因为义的缘故，遇到这些，那我们是为义受苦。如果我们跑出了神的这样一个保护网、保护伞，而受到外面的这些伤害和攻击的话，说句难听的，活该，因为这是我们自作自受，这是因我们自己作孽、犯罪造成的。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走旷野路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会被蝎子所蛰，被火蛇所咬，看我们是因什么缘故被蛰被咬了。那我再重复一下，如果是因为我们为主的缘故，那我相信我们不会被这些东西所伤害。即便是我们如果行在神的旨意和命令当中，我们不会受这些东西的伤害。即便受了那些东西的伤害，我们也是为义受苦。如果我们没有行在神的律法命令当中，而受到这些东西的攻击的话，那我们确实要悔改。所以说，那好吧，时间关系，那我就分享到这里吧。我说完了。
哦，好，谢谢。我想说一点哈，我小心的说啊，就是说，我也在想啊，就是说从我个人来看，对于以色列人，他们第一代最后本来有近路，可是却走了一个大弯路、大远路。或许有人会认为他们很不智啦，但我觉得，我们来看这个人生，看世人，看我们自己，我们不见得比他们好，我们可能还是不得不要去走那40年，因为有多少人能够去直接走那个10多天，直接去征战呢？尤其在刚经过一个埃及红海的这样的经历之后，还能直接面对那10多天最短的路程吗？不可能。那2年多，有多少人能够通过那探子窥探之后的那种考验呢？事实证明只有2个人。所以那么多的以色列人，只有2个人，只有极少数的人，那我们何德何能，我们能够比他们更好吗？真的设身处地，我们只能说用这个来做鉴戒。而40年的经历，好像往往是一种普遍的必然的。所以但愿神，我是想到说，那2个探子啊，约书亚跟加勒， 他们是有信心的，但他们最终也得要一起陪着大部分没信心的人走那40年，何必呢？那神也要他们走啊，他们也不能自己掉队脱队自己进去啊，不可能，所以他们还得等到第二代。这个就是这两个人他们要付的代价。所以如果我们有幸成为了像这两位一样的，那可能还得要跟着一起大部队走。那希望我们每一位都能够追求，能够像这两位这么有信心的人真的是为义受苦。好，以上。
40年的旷野有两种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色列人。神让摩西要走40年，是为着以色列人。摩西不得不他要走40年。以色列人是因为他们的信心需要经过磨练，需要考验，所以他们不得不要走40年。两种情形。我刚才引到了。这个彼得，神为什么让彼得40年？因为彼得需要把耶稣所传讲的道，他要把它见证出来，他不得不他就在40年工作，到最后他歇了他的工。但是我们发现到，不是每一个都像彼得。12使徒中间，我们看第一个殉道的雅各，雅各的殉道大概不会超过主后35年，也就是他大概耶稣死后大概3年到5年他就被杀了，所以他不喜欢那么长，
尸体反而更短
啊，尸体反而更短，
对，
所以在神，如果你是工人，你是神要用的，那他神会用不同的方式，很多大概会像彼得一样，或是像保罗，保罗也花了30多年，他从他信主一直到他受难，大概33到35之间，所以神要用的，他不得不就像摩西，那他一定就要陪着选民来走，那彼得也要这样做，保罗也要这样做，如果你没有的话，像斯蒂凡他做完见证的，神就收走了。雅各也神也把他抽走了，这是就一个领导者分子来讲，如果你不是一个领导者，你反而是一个像以色列人一样，你仍然落在你各样的苦难的里面的时候，那个40年真的是神在熬炼的，它不是一个痛苦的，不是一个欢乐，它不是一个欢乐，它反而是一种痛苦的。那我刚才我们讲到，我不见得人一定要走这条40年的路了。如果你考验合格了，你也不是一个神所使用的一个特别的工人，那神可能就是几年之后就把你招走了，神考验合格就招走了，他不一定要每一个人都要经过40年，但是往往照我们讲的，真的很多我们这大部分的人都是考验失败的，那不得不神就用继续来考验，考验到合格，就像我们建宁所讲的，神来苦练你，神来试验你，是要让你行得好。我们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行得好，这才最重要。不要考验，光考验，考验没有行得好，那考验还是没有用。考验不值得夸口，考验没有什么可以夸口，是考验最后能够行得好，那才是我们真的是，我们要去追求的这条路。好，
27首美好古法，
美好古法已经传开。美好无花给非常好，美好无花已经传开，谎言都够，红蓝眼够。
然然不改，奉天为主，抗灭一切，同盟文明，百姓爱心，万军亚文，今朝勇士，是抗邪魔大军不断，波澜万丈，耶稣降生，恢复国度，基督经济，北极北海，复活升天，胜利恩西北南疆，主宰生命，实现信徒，奉事万能，做主正德，基督耶稣，胜利儿子，死里复活，在大能中决定，门徒得力，靠着生命，放胆见证，耶稣是主，赦罪成义，有于耶稣，天心的就进入圣国，圣洁爱心，烈心战胜，不再隔离，是我尊心，教会在世，神的宝莲，用力气之宣福音。
父神啊，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向你这样来诉说四十年的光阴。就摩西来讲，他是不得不他要走这四十年，因为神您特别拣选他，让他成为以色列人他们的领导分子，所以他的三十个四十年是他人生必须要去经历的。前面的四十年是为他自己而活，中间的四十年是为了考验他而活，后面的四十年是为了他的弟兄来活。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是神灵所拣选的人，那我们也真的是需要这样的经历。如果我们今天是被你好考验合格的人，我们真的是需要为我们的弟兄来活四十年，为了他们的日子，为了他们的学习，为了把神灵今天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不得不要活这四十年。但是我们并不渴望有人生的这么长的日子，只要我们真的是做完你的工，只要我们真的是考验合格，只要我们真的是遵守你的道，你认为认可的人，您要赐给我们的恩典是比这地世上活多少个四十年都更加的美好的，那才是我们所愿意的，那才是我们所渴望追求的。人生能够活多久，这实在是不是成为我们所盼望的，而是我们真的是渴望我们所做的是成为神你所认可的，是成为神你真的是认识，知道我们这样的人，我们的内在，我们到我们的外面都是你所认可，我们来遵守了你的道。我们就像我们弟兄所讲的，我们的主他是以他的真正的食物是以您自己要他所做的工成为他的食物，这也是今天我们所真的要去吃的，我们真的要做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才不配成为神灵特别来呼召我们的人。愿父神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恳求，让我们知道我们确实把我们赶快把我们这四十年我们该做的我们把它做完，而不是成为像那倒闭在旷野的那一些人，成为神所厌恶的人。我们在你面前这样恳求祷告，保守我们这一小群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像加勒一样，都像耶稣一样，耶稣牙一样，
真的是成为您所宴客的人。我们将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是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多，祝你们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